我懒得再说老。朋友送我一本小书，巴黎的忧郁，才读到第二篇，老妇人的绝望，就真的忧郁起来。说有一位瘦小干瘪的老妇人，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孩，大家逗她说笑。老妇人见这美丽的小生灵像自己一样脆弱，也没有头发和牙齿，她走近想对她微笑一下，抚摸一下，可孩子吓坏了，拼命挣扎尖叫，老妇人躲到角落哭泣。衰老的女性真悲惨呀，讨人喜欢的青春已过去了，连我们想宠爱的幼儿都惧怕我们了。配上黑白版画，垂手坐在椅上的老妇深陷于孤独哀伤绝望之中，读了真让人不由得忧郁起来。作者是法国天才诗人波特莱尔，46岁去世，还没尝到老年的滋味呢。我不禁反抗了，喂，老真有那么可怕绝望吗？青春虽已逝，夕阳还灿烂着呢。全世界似乎都人口老化，甚至有专家预言2050年以后银发族会掌管社会，因此谈老近来已成显学了。我已经老了很久，因此常有年轻人问我老后的经验，也曾和其他活得老而好的银发族接受访问，并且很荣幸受邀推荐一些谈老的书籍，中外都有。我发现老年活得好的人大约都有几个条件：有点老本，不完全靠子女供养，有基本的健康，可以行动自如，有朋友能谈谈或一起活动，有开朗的性格，独立的能力，有求知的兴趣，不害怕改变，有嗜好，不会成天无所事事。活得不快乐的银发人，有的并不缺钱或健康，而是受制于性格。爱挑剔的人总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，爱抱怨的人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爱自怜自怨的人老认为别人对自己不够好。这些性格越老越显著，因为年轻时要忙的事少了，时间多了，不找点麻烦太无聊了，而家人常常是最方便的对象。奇怪的是，大多数男性会针对配偶，女性则对女儿或媳妇。还有不少活得艰苦的银发族是真正贫困，长期卧病在床，失智，家人无力照顾的。这些一定要政府有完善的政策，落实，执行才能改变。养老院贫富的差距很大，富人住的是享受，平民住的可能被虐待。政府能照顾这些老人吗？跟他们谈快乐老年是让人惭愧的，这是我懒得再谈老的心情。不过既然抗议波特莱尔描述老妇人的绝望，那就来看看活得晚霞灿烂的银发族吧。国发会公布2014年上网购物的银发族消费力是青壮年的两倍，因为他们累积的财富比较多，银发族上网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女性喜欢传简讯和影片，跟孩子朋友聊天，男性喜欢讨论时事，有刚刚领到银发悠游卡的朋友高兴地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街，很多银发族女性结伴喝下午茶，购物，看展览，参加女性成长团体，上各种社区大学的课程。不过这些大都是刚老或中老的女性，年龄再长的很多还是走不出来， 其实事在人为，以我这个老了很久的人来说，我谨记一位医生说的话，不要以为老了就什么都不能做，也不要忘了老而什么都不错。退休以后，我狂热地学画，十几年不减热忱，阅读的兴趣不减，现在爱读的探险、旅游、侦探。谋杀天后克里斯蒂的案件看了很多，因为他不但会写故事，而且写人性、人情都很深入。有一次和几位年轻朋友提到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，他们眼睛一亮，没想到我老人家也知道他。但我认为另一位土屋隆夫更有文学性，那些小朋友就没有反应了。我爱看的电视节目是 CSI， 跟着办案，灵活脑子，看探索宇宙、大自然生态，更知道天地之大，个人渺小，对人与人的小事小非淡然处之，心胸自是开阔，是老年最好的养生之道。因此我从不吃补品。据说很多女性爱看连续剧的恩爱情仇，婆媳间的你恨我怨，年老以后如果以前没尝过恋爱的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已尝过的自会永留在心头，不必再为那些男女费时费心。至于婆媳孤线，老了更早该抛掉了。我学会用 iPad 写稿、找资料、和朋友、子女通讯，不因年老而放弃，但是不要忘了老而什么都做。我现在也是低头族，走路一定低头看地面，以防跌倒，注意健康，不为子女增加麻烦，绝不干扰子女的家庭生活，不以爱之名做自以为对的事。青春是一定会消失的，而晚霞是不是灿烂，就看个人了。